弟兄看到，弟兄姊妹看到有一把刀啊，在那儿立起来了。今天我们分享题目是一刀两断。这个一刀两断，我们平时经常用，就是两人关系不好的时候，在生气情况下，我要跟他一刀两断，那么就是彻底的决裂。他好的，他身上不好的，我们都要就不跟他再交往。我们今天借着这一个来分享今天的信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信了主以后，我们的身份地位就变了。以前是我们属世界的，那我们今天呢是神的儿女。作为神的儿女，这是从属灵的地位上来说的。那如果从属灵的建造来说，我们其实就都是神用来建造的材料，我们都是神手里面的工作，是他的手里面的作品，是他手里面用来建造的材料。在哥林多前书的3:9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这儿提到了建造的房屋，那么这个房屋是什么呢？这个房屋就是神的殿，弟兄姊妹在一起就组成的，就成了教会，这个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殿也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身体的建造，其实这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是一项非常大的属灵的工程。那么在这个属灵工程的建造当中呢，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和神一起来做这件事，我们是这项工程的参与者。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也是用来建造这项工程的材料。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3:11又提到，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把别的作为这个教会的根基，那么一定是异端。主耶稣就是教会的根基，那么神把主耶稣，把他独生爱子作为根基来建造教会，那么教会的其他的材料呢，就是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那神就是这样立好了根基，把我们作为材料，一步一步的把这个教会建起来。那么我们在建房子的时候，那肯定是对这个材料要进行选择，有的不合适就不能拿来用。所以神在建造这个过程当中，这些材料它也是有要求的，不是随便拿过来就可以用来去建造。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什么要求呢？那就是看这个材料是不是属灵。教会的建造是属灵的工程，所以所有的材料必须都属灵，如果不属灵，那就不能用，是要扔掉的。我们这些材料是不是属灵？这是神使用的标准。那么怎么看我们这个材料是不是属灵呢？神会试验，神会在日常生活当中来试验我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表现，其实就可以看出我们到底是不是属灵。信了主了，到生气和给骂人还骂人，给恨人还恨人，给骗人还骗人，像这样的弟兄姊妹很难说他是属灵的，那这个材料可能就不适合用来建造教会，那是要丢弃的。通常是一个人属灵，他的这个生活的表现呢也属灵。如果一个人属肉体，他的生活表现往往也是属肉体，这就是果子啊！神让我们要看果子，我们自己要结出好果子，我们要透过别的弟兄姊妹的那个结出的果子，我们可以判断出他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那么一个人的日常生活是最容易显露出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属灵光景，所以神就透过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具体的这个生活来不断的来雕琢我们，更新我们，最后让我们成为和他使用的这个属灵的材料。那其实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属肉体的，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没有一点属灵的味道。在这个属灵工程的建造上面根本不合适，但是神今天定义要使用我们，所以他就要把我们改造成属灵的这个材料，这是神在做的一件工作。也就是我们在信主的，我们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摆在神面前，被神要改造改变的一个地方。改造的这个过程啊，神改造我们的过程，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脱旧换新，或者脱旧穿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过程。神要让我们与以往的那些不属灵的生活方式彻底的告别，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就是一开始我们提到的一刀两断。我们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我们一起做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啊，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来聆听你的话语，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都能够得着从你而来这样一个福分。求主来使用以下的时间，也使用你这卑微不配的瓦器。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分享的第一方面，脱去旧人，旧人要脱去。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四章的二十二节就提到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其实这个人生下来以后还没有那么坏，这个孩子还是比较天真的，虽然有罪性，虽然也会犯罪，但是相对来说天真的。但是随着年龄的一天一天长大呢，这个接触的这个误会的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私欲的迷惑就一点一点的不知不觉当中的变坏了。人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儿提到神要我们脱去旧人，那什么是旧人？那旧人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说白了，旧人就是顺从自己的私欲，而在行为上那种败坏的生活状态，这就是旧人。那想想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如果说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这个那个样子，我们可能时间长忘了。那你再看看现在不信的人，再看看现在不信主的人，那就知道旧人是一个什么样子。那么在今天的以弗所书的四章十七到十九节，神透过保罗就把这个我们以前这个旧人啊，这个光景描绘的淋漓尽致。我们先看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十七到十八节。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从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那这个比较短，但是刻画的非常深刻。这儿提到了外邦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其实外邦人是指的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其他的民族的人。比如我们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我们就是外邦人。但是这儿提到外邦人不是这个意思，那这儿的外邦人指的是所有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呢？这个也是对的，因为真正信主的人其实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 在属灵上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在属灵上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那么那些不信的人那就是外邦人。这儿提到从虚妄的心行事，从虚妄的心行事。不信的人呀，每天都很忙，是不是都很忙？他到底在忙什么呢？为什么忙呢？你真正问他的时候，你不妨你去问一下这些人，你问一下他们，真的没有几个人可以回答得上来，真的不知道在忙什么。他们心里边也有好多想法，也有规划，也有很多的计划，好像每天都有目标，但是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每天琢磨的那些事儿，其实都是虚妄的事。他不知道忙完以后到头来都是一场虚空。所以在传道书啊，有这么一句话，传道书的1章2到3节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神真是他在天上查看众人的心，他知道都是虚空。人辛辛苦苦忙忙碌碌一辈子，最后得到的报酬是什么呢？得到的报酬是永远的沉沦，是不是很可悲？那为什么会从虚妄的事呢？这儿也有答案，是因为他们心地昏昧。心地昏昧就是那个心啊，就在里面没有光，在黑暗当中。那个心，整个人都在黑暗当中，所以行的事是虚妄的。人的心里面是黑暗的，所以就不知道怎么去分辨，不会分辨，不知道好坏。那今天其实就是你，我们经常看那个小视频，你看小视频上面那些很有文化很有水平的人在那胡说八道，真的很有智慧，觉得自己很有智慧，其实说那句话真的是让人不知道怎么去说这才好，就是不知道分辨，不会分辨，满口的胡说八道，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规划其实是虚妄的。之所以心地昏昧，在黑暗当中，是因为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与神隔绝了，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没有神就没有智慧。无知，不认识神是因为无知。什么是无知呢？无知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不认识神就没有智慧。人的智慧从哪来呢？从神那里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真的有的人是文化水平很高，学历很高，博士博士后，但是很无知。这个无知不是说是天真，不是说没有知识，而是因为没有真理，因为不认识神。就那就是信主的弟兄姊妹当中，也有一些真的是很无知的，有的人很熟悉圣经，说起来夸夸其谈，但是圣经真理对他而言仅仅是知识而已，在神的眼里面这也是无知的。人之所以无知，是因为心里刚硬。心里刚硬什么意思？故意不认识神。在罗马书的1章28节就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今天好多人是故意不认识神，不是说他没有能力认识神。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说，有的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也问这样问题，说 这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不得救，是不是神不给他们机会，神不公平，才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那真神真的不公平吗？真的是这样吗？这个答案都在圣经里面，我们仔细读一卷书一卷书的去读，一节节去读，你会找到答案。在罗马书的一章十九到二十节，这就是答案。神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用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什么意思呢？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些事，把神的事情放在他的里面，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也就是神造人的时候已经把那个能力，认识神的能力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神从造天地到现在，神的用能和神性一直是明明可知的。我们也看不见神，但是我们透过神的所造的这些受造物，可以晓得神的神性，可以晓得神的永能。这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人虽然看不见，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些，我们看到这些雨雪，看到这些花花草草，都可以看到背后有一位造物主，就可以知道神的作为。也就是说，神可以透过神的创造，人可以透过神的创造，知道神的永能和神性。神已经把这个能力放在我们心里了。所以你说不认识神，其实是你故意不认识神。人有能力认识神的。所以将来神在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说我不认识。没有一个人敢在神面前否认，到时候都无可退位，哑口无言。那今天在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还有个辩护人啊，自己辩不了，请辩护人啊，在这个审判咱面前还有一话说可说。我们可以想到，将来千禧年国度一结束，在那个白色大宝座前密密麻麻的那么多的那些成龙的灵魂，那些人没有一句话可以说出来，那是鸦雀无言的。在罗马书的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神说，他们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这个他们是指的所有的人，特别是这些不信的人。他们知道有神的，他们有能力认识神的，只是不当作，不把神当神，不去感谢，所以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儿就说，人之所以从虚妄的心行事，心地昏昧，最根本的原因是心里面明明知道有神，却拒绝承认。神说他的良心丧尽了。在今天的经文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有人说啊，我很有良心，我还有很良善。神说不认识他，良心就丧尽了。良心丧尽不是说没有良心的。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的一般。什么意思？麻木了，对吧？ 唠了一遍还是这样，再唠第二遍还那样，唠唠习惯了，再怎么唠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与神隔绝以后啊，这个良心就变得麻木，即使知道自己不对，也不懂得自责，也不懂得羞愧，不懂得感恩。肆无忌惮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也是放纵私欲，贪心种种的污秽。弟兄姊妹，这就是以前的我们，这就是旧人的写照。我们现在信了主，那我们想想，我们身上还有没有这个旧人的影子？我们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这些残留呢？这些残留要不要拿掉？我们一定要清楚，旧人是不能当做教会的材料用来建造的，你必须处理，不处理那神要拿掉，神不用。所以在今天的20-22节，就说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我们以前都是旧人的生命，是与神隔绝的，但是今天我们真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信了主，我们信主以后听过神的话，我们读过经，我们也领受了主的教导，这儿领了他的教，这个教是教导啊，不是这个基督教的教，不是宗教的教。我们也领受了主的教导，我们多多少少也明白了真理，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我们的生活方式要改变，我们要就像那个脱掉那个旧衣服一样，把旧人脱掉。弟兄姊妹，你那个衣服旧了以后，你要脱掉的时候怎么脱呢？你把这衣服就全部脱掉了吗？不再穿了？不能说啊，这个身上这个地方挺好的，把它留下，你留不下。那么这个旧衣服上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拿掉。这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脱离那个以前旧人的生活方式，以前的生活方式你要脱离，不能再学那个世人的那风气，世界上人的风气，不要再跟随世界的风俗习俗。但是实际上我们有没有脱离，我们今天教会有没有脱离，我们看一下就知道了。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我们现在今天的教会好多弟兄姊妹这个生命的光景非常的可怜，真的可怜。今天有许许多多教会，不是个别的教会，不再把追求圣洁当作自己的使命，而是把许多世俗的东西掺杂进的教会。我举两个例子，比如说现在世界上有好多的节日，那么作为华人来说，比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母亲节、妇女节等等等等这些节日，这些节日我们不是说它好与不好，而是这些东西不是教会该有的东西，也不是神吩咐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事。但是今天的教会好多在做，世人在做什么他们也在做什么，世人过春晚他们也过春晚，然后在春晚上乱七八糟什么歌也唱。那说到唱歌呢，我们的教会这是神的殿，神的殿应该是什么呢？是祷告的殿、赞美的殿、传扬真理的殿，是生命造就生命的殿。但是有的教会偏偏就把这些世俗的歌曲和赞美诗放到一起唱，一口两舌。我们不是说世俗的歌曲基督徒绝对不能唱，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不能放在教会里，教会的活动当中，这是掺杂。今天好多不以为然， 所以就是乱七八糟，教会开始变得污秽，变得荒凉，掺杂使得教会变得不圣洁。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说这个不是一个别的例子啊，你可能以前带的教会就是这样一个情况，你每年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你看一下传道的发那些东西就知道了，看一下弟兄姊妹发东西就知道他们教会的光景。所以现在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普遍到见怪不怪，普遍到近乎于神说的心地红昧、良心麻木，普遍到许多的信徒不以为然，普遍到当你指出他们的不是的时候，他们会冷嘲热讽，对你冷嘲热讽，对你不屑，对你排挤。持守真理，活出圣洁，这是永永远远都不能更改的。什么时候你这个教会变成污秽了，再来世俗了，早晚有一天神的宝座会离开。每天虽然在那儿崇拜，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神不纪念。分别为圣，就是要彻彻底底从世界上分别出来，一点污秽都不能沾，你沾一点就是不是分别。什么叫圣洁？我们用我们自己眼睛看就知道了。当你眼睛里面有一点灰尘，哪怕一点一点你自己看不见的灰尘，你到了眼睛里面，你的眼睛就不舒服，对吧？你的眼睛流泪一点会把它转的拍出去，一点污秽都不能沾。所以我们必须和以前旧人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是分别，脱去的过程就是分别的过程，脱去旧的，那大家要穿上新的了。我们下面分享第二方面，穿上新人。在今天的经文23-24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刚才说那个旧人啊，是那个送从那个自己里面那个私欲的诱惑一点点变坏，而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应该成为圣洁，这里面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要我们脱离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真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有了属灵的这个模样，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都是属灵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被神用来建造教会作为材料。在属灵的建造上面，脱旧穿新，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信徒必须经过的一条路，是必经之路。但是在这条路上其实处处充满了征战，神要我们圣洁，撒旦想办法要让我们回到过去变得污秽；神让我们持守真理，撒旦想办法让我们随从世俗；神让我们在真理上守好我们的本位，撒旦就想拉我们下水。所以撒旦他不甘心就这么轻易的放过我们。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事，为什么呢？撒旦在从中作梗，他不会放过我们。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他会动用世界上一切的诱惑来引诱我们。撒旦确实能让一些人啊有财富，因为撒旦是他是世界王嘛，世界上这些东西神给撒旦暂时来 来掌管，暂时给他权柄。那撒旦在试探主耶稣的时候，也跟耶稣就说：“你如果怎么样呢，我就可以把世界上荣华富贵都给你。”所以，如果我们不能识破，你识破不了魔鬼的诡计，那你百分之百上当。如果不能识破魔鬼的诡计，我们有可能呀，是好不容易脱下这个旧人，你会重新穿在身上，这就上当中了计了，被拉下水了。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当然要依靠神。你心里面有，你里面有真理。为什么好多的弟兄姊妹容易被人骗呢？容易被这些假师傅骗呢？因为里面没有真理嘛，不读经嘛，不读经那就是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所以听了以后这把锅背很难背得过来。所以我们要靠神，好好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有能力，神的话那是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亮光，你就会分辨。当一些假师傅来胡说八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说的不对，你会远离他。同时神也提醒我们，在平时的这个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方方面面都要谨慎小心，小心不给魔鬼留破口，不给撒旦留机会。你不给他机会，他对你就没有办法。比如下面从各个方面来劝勉我们，就是25-27节说，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发现神的话呀，真的是很简练，这么几句话就说得清清楚楚。那我们平时怎么来应对呢？怎么去把这个旧人脱掉穿新人呢？新人又是什么样子？这里面有具体的讲了。弃绝谎言，看来是谎言放到前面，这谎言多严重呢？如果我们说谎，就等于认贼作父。为什么呢？因为魔鬼就是说谎之人的父。我们信主以后，有时候可能不得已也说一些谎言，但是你知道，那一刻我们已经是认贼作父了。所以我们真是，这就提醒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自己的口，管好自己那个舌头，不要一口两舌。在教会赞美神，一回家就开始破口大骂，要以爱心说诚实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有些话宁可不说，也不去说谎。有弟兄姊妹，别人问到时候他，你不能说就不说，我闭口不说了。不要说谎，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真是感谢神呀，神的恩典。神为什么让我们生气不要犯罪呢？为什么不可含怒到日落呢？我们让神做我们的主，神啊，你是我们的主，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顺服神的引领，顺服圣灵的管理。圣灵在我们里面，他管理我们，引导我们，我们不要被自己的这个情绪所辖制。那就是情绪上来以后什么都不管了，那一刻可能就是这是魔鬼在身上，整个都对，冲动是魔鬼。不要被这个情绪有瑕疵。神是因为人悖逆屡教不改，神也常常会生气，会动怒。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神常常也发怒嘛，对吧？所以神允许我们生气，允许我们发怒。生气发怒本身不是犯罪， 但是你要当心，要小心变成犯罪。生气，如果是因为这个你恨无罪，你去生气了，你动怒了，这是对的。神也因为我们犯罪得罪他，不悔改，他也生气，这个没错。但是如果你是为了发泄心中这个怨恨，发泄完了以后让自己舒服，这可能就犯罪了。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个界限。神让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实在是怜悯我们。你想想这个长时间的发怒会怎么样，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同时怒气如果不快点止息，很可能就会给魔鬼留下地步。所以到生气的时候，你要搞清楚你是为什么，在为什么生气。你到发怒的时候要知道为什么发怒，而且是不管是因为什么发怒，赶快要止息。时间长了以后，不仅自己的身体受亏损，而且很可能给魔鬼撒旦留下了破口。我们再看28到29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以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话，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从前偷窃的不是说我们从前都偷窃过，最起码我们以前是爱占个小便宜嘛。这可能人人都会有这样一个毛病。真的，我们也不能否认，今天好多弟兄姊妹信主以后还是有这个毛病，爱占个便宜。我举个例子，有一个牧师，当然有一个姊妹家里面就是暂时没有地方住，这几月时间就是，那牧师就把他们带到自己家里边。带到家里边以后呢，这个姊妹在生活当中，结果是让牧师看到，处处就想占这个牧师家里面的便宜。当领走找到了房子，领走的时候还做了一件事，牧师家里面那个衣柜里面那么多那个衣服架子，他都拿上卷上车。我们看到这是旧人的行为，还没有穿上新人。这个姊妹说在那个教会里面很属灵，看上去很正义，但是你看这些行为，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出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不要看他说的，在教会里面真的看不出来，大家到教会里面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出了教会里面我们再看，你跟他打交时候打交道时候我们再看，你到他们家里面看一看。没有和旧人一刀两断，我们今天既然穿上的新人，就应当诚诚实实的做事来荣耀神。同时我们也要有爱心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特别是需要帮助的弟兄姊妹。看到弟兄姊妹有缺乏，我们假装看不见，这是犯罪。下面又提到了污秽的言语，就是一个人如果是说话污秽，那说明他心里面也是污秽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常说，说啊，你别介意啊，我是刀子嘴豆腐心。他真的是刀子嘴豆腐心吗？他心里面没有那把刀子，他嘴里面说能说出那伤人的话吗？不可能。因为神在路加福音6章45节，主耶稣就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你心里面不想口里面怎么能说出来呢？神为我们造了舌头，为什么要造舌头呢？那神是让我们去赞美他的，说造就人的话的，去帮助人的。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把自己舌头好好的关注。 在雅各书的一章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就是说有的人表面上让自己以为是虔诚，别人看上去也是虔诚的，但是他如果有一点就可以否定，如果不勒住自己的舌头说了一些污秽的话，这个人虔诚是假的。我们再看三十到三十二节最后的这几节经文，我们一起再读：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些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就是假如一个孩子不听话，三天两头在外面惹是生非，那么他的爸爸妈妈心里面会怎么想？会不会担心这个孩子？只要这个孩子一出去，他爸爸妈妈的心就揪起来了，肯定担心，生怕他在外面再搞出什么乱子来。那我们现在也是，我们现在传上的新人，有了从神而来的生命，我们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不能再做那个不听话的孩子。神说过的话我们都要去听。主耶稣说，凡是忠心贴乎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直到他的旨意不去行，进不了天国。所以不要让圣灵担忧，而是要在盼望当中专心来等候主的再来。这儿提到苦毒、恼恨什么的，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到神面前的拦阻。那苦毒是怎么来的呢？苦毒是心里面有太多的事，别人对不起我们的地方，我们所有事压时间长了就变成苦毒了。这里面有饶恕有关系，所以下面要让我们彼此饶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苦毒恼恨在这里边？其实是我们里面没有怜悯，没有怜悯。那别人只要做一步对不起我们的事儿，我们就老记着，一说起来气，想起来气，时间长了就成苦毒了。假如当你看到一个人很可怜的时候，你还会不会跟他计较？肯定不会了。你看他都那么可怜，你还跟他计较呢？你还跟他过意不去呢？那肯定你会饶恕他们。说当我们难以饶恕人的时候，保罗也提醒我们，我们不能饶恕别人的时候，你想一想，想想神，我们是怎么得罪神的，神又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饶恕我们的。说神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饶恕我们，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饶恕别人呢？我们就是信了主以后，我们也常常的犯罪得罪神，我们得罪神以后，我们自责，我们到神面前悔改，神就饶恕我们了。再犯错，再悔改，再饶恕，神就是这样不和我们计较。如果和我们计较的话，我们早就没有机会了。所以我们真的好好去想想神。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主耶稣说的：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当天父，当我们神不饶恕我们过犯的时候，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怎么没救了，意味着我们和他永远隔开了，不赦免我们的罪了，那不饶恕嘛，不赦免嘛。 所以饶恕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祈求别人，我们做错做的对不起别人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原谅我们；我们做的对不起神的时候，我们到神面前希望神饶恕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饶恕别人呢？不饶恕人是没有怜悯的心，说明我们的这个旧人还在我们身上穿着。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比较长，但神的意思非常清楚，神让我们做的事也非常清楚。神要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对自己过往的一切做一个彻底的了结，做一个了断，和从前一些那个旧人的那些旧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这一刀两断可不容易啊，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一定要一刀两断。世界上这些污秽东西不要沾，世俗东西不要放进来，每天都要谨慎行事，圣洁自守，要真正活出主所喜悦的生命，得容神一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赐下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把旧人旧的行为脱掉，穿上新人，穿上主你的生命，让我们和过去所有神不喜悦的和这个世界和世俗一刀两断，不再沾染这些污秽，让自己在生活上成为圣洁，在生活的细节上求神来引领我们，让我们真的谨慎自守，常常的到你面前来省察自己，看我们身上还有没有旧人的残留，求主来保守，赐给我们分辨的灵，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能够识破魔鬼撒旦的诡计，不给魔鬼撒旦的一个地步，在生活当中活出你荣美的生命，来荣耀主你的名。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